嗨，欢迎收听两只蜜蜂，这是一档没有文化，没有输出，也学不到任何知识的纯闲聊播客。如果你想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呢，可以在微信搜索王立助手四个字的大写全拼，备注听友群，小助手会把你拉进群聊。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正片。
Rainbow Lobby Radio。
大家好，这是两只蜜蜂。今天呢，我们遇到了消费刺客。
是的，是的，我被刺了好多次。
嗯、是吗？哎，为什么只有消费刺客，没有什么消费坦克、消费战士之类的？
我是正义战士。大家好，我是正义战士德龙。
你那个典故我就不想提了。
我是消费法师，我是大本儿。你是什么呢？
我是，
你是消费刺客的目标是吗？
对对，我是消费小野怪。
你是菜板上的那块肉，
就顺手就被人秒掉了、那个。
哇，那也就是说，威廉，你经常会陷入这个消费刺客的陷阱？
我谈不上经常，因为我也不傻，但是
是吗？
我只要是一陷进去就拔不出来了。
哦。
没有，威廉是一个特别爱消费的人，这个我知道。
对，你只有消费，你才有机会去被刺到。
是的，
嗯，对，就是爱消费，那谁不爱消费？嗯，消费是一件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吧。
但是消费也分理智和不理智吧？
哦，我喜欢不理智的消费。
哦，
其实我也是那种。
对嘛，我也想说。
对对 对,
对。
那你不理智的消费，就是你花正价买东西算不理智的消费吗？
不会不会，我觉得。哎，现在就是自从认识你以后，我觉得我也开始买衣服，比如说我也很难买正价衣服，我觉得
你都是你都去那个胖太太大码女装买，
这是要有动物园，你肯定得包个摊儿。
哎呀，反正就不是，你就觉得，你比如说你要去优衣库，有99的和79的，那肯定你就知道那个99的过两天一定变成79，你干嘛要现在买呢？
但其实代价就是你要等几个月，对吧？
那关键就是衣服多到不用等，就是你也不缺这两件，
而且就是
消费太多了，主要是、
对，而且就是刚才说的那个正价消费其实还好，不算是真正的被刺到。
对、
被刺到就是什么？我本来以为，但是实际是。
对，所谓的刺客就是有一种偷感很重的感觉，就是
偷感很重。
对，就他在你不知道的
情况下，怎么说的这么莫名其妙，我感觉。
就你这么一说，我就想起我那次在海南吃海鲜，就感觉好像被偷了一样。
哎，就
总是感觉我看着那个价格明明不高，它是不是里边就有水，还是什么什么什么？
你说有水指的是它价格有水分，还是说那个海鲜给端上来都把水给你一块算进去？
就海鲜肯定它也是有很多水分，它蒸完了肯定还是要损失一部分水嘛。
嗯，
你就感觉好像
补水。
比如说我们说看到那个价目表说58块钱一只的什么什么鲍、就说这个鲍鱼特别高级。
嗯，
然后我说那我们两个人最少要4个吧。
嗯，
你回头一算，这4个就200多。
嗯嗯。
是你这个很容易算呢，
就这个
只是人家
明码标价，
我觉得人家算明码标价，然后你自己数学不行而已。
不是，但是你吃完了，你就会觉得，哎呀，好贵呀、啊，好像还是不应该去吃，就是怪自己嘴馋。
或者是这样，你以为这个鲍挺金吃的，结果没想到就那么一抠抠。
就可能是像那种我们进入了一个特别高级的餐厅，然后点了5个菜，后来发现这5个菜好像10口就吃完了。
嗯嗯，我觉得这个可以提前有个心理预期。
对呀、
啊，
就好像
刺客是完全没有心理。
对，就好像前两天咱们一行9人去那个什么盐帮菜、什么盐府菜，一路我们浩浩荡荡就坐到里面，人家还给我们拉了个桌子拼起来。
嗯、
然后我们当时7个人等另外2个人，然后我们就打开菜单，我说麻婆豆腐68，
觉得进错地儿了。
对，然后再一看旁边的，我说那个菜量也没有很大呀，我说这也不知道谁选的那个地儿、然后我们趁那2个人没来之前，我们假装说啊你们要去那个歪婆家呀哦，那我们去找你们吧，我们就走了。
好棒好棒，对，就是很有尊严。
啊，
很有尊严的离场。
不是，主要是你要对比一下外婆家的豆腐，麻婆豆腐是多少钱。
嗯，
对，
他有段时间不都1块钱吗？
是的。
他已经涨到9.9了。然后我们这些人就去外婆家的包厢，因为人太多了，那个商场里能有包厢的其实也没几个可选的。
嗯，
然后外婆家包厢还有低消，
低消哎，才600多。
哦，
对，
关键是我们9个人，
对，那很好。
对，然后我们9个人点了得20多道菜吧，
差不多，
就菜摊点了一个遍了，
不是基，而且我们点的就没什么，没几个超过30块钱的，
嗯，
就菜量之大，就是甚至还重复点了好几个。
那真的是，
人家
麻婆豆腐就点了2份，说我们要吃麻婆豆腐盖饭，
那简直消费牧师给你加薪。
对，所以我们对，所以我们呢，就是说我们定一下那个刺客啊。
对，要的要的，
是的，就是说，首先不明码标价的肯定算。
对，不明码标价的那简直不叫刺客，那他就是公然在违反就是法律。对，
嗯，而且很多小的时候。或者其实现在有一些你去一些菜摊买东西，
嗯，
他没有任何价格，你只能问他。
对， 对， 对，
我就特别不喜欢，因为我会觉得我问你，你跟我说2块，他问你可能跟他说1块。
对，就是价钱完全，虽然说价钱本身也应该是卖家定的，
嗯，
但是你不太应该，
我觉得我受到了不公平。
对， 对， 对，
就如果都贵也行，嗯，你说这个西红柿29，我说行，我不买。
嗯，这个就是互联网的这种千人千面的最早的这个形态，
嗯，
就是他看见了你的这个买家可能经济实力稍微好一点儿，那我就跟你说这个东西是3块钱一斤，
嗯，
其他人来就是2块钱一斤，
嗯，
所以我现在去菜市场买东西都把我的戒指呀这个手环呀什么的我都摘掉，
你，那个，
让他们觉得我很穷。
你那个戒指看上去就很贵，
嗯，
摘了也没用
啊。那不
贫穷贵公子
是的啊，这大数据杀手其实也是这个意思，
对吧？
哦，对对，嗯，大数据杀手，
开发大数据杀手的人都应该出去吊死，
嗯，哎，
把吊死打在公屏上
我们没有公屏，我们是播客节目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价格的误导。
对，
因为这个就是我也是在网上看了一些资料，也就是点了一些视频，
嗯，
就是发现呢这个消费刺客的这个重灾区就是那些散装的食品。
对，
然后他会跟你说一斤多少钱，就还好，有的说是50克多少钱。
对，
然后有的说是就是可能75克，你别说几十克一斤，好多人都不知道。
对我这种文科生来说，我根本就算不明白。
不是，不光算不算的明白的，你要没什么生活常识，你不知道一斤米、一斤面、一斤菜它体积到底有多大，你不知道你自己这个东西要多了要少了，根本就
是是是，
对，
嗯，再加上他会给你拿个小筐让你自己去选，
嗯。我
还有那种卖家是他用自己硕大的手去给你抓一大把，感觉他抓一把这5斤就出来了。
对，
嗯，
我等会儿我要讲这个故事，我快哭出来了。
刺客的鼻祖就是可能好几年好多年前就出现过很多的这种事件，就是新疆切糕。
对对对，
我跟我一个朋友当时是在中关村那边，
嗯，
大概可能也得2014年2015年左右了，
嗯，
买过一次，
嗯，
就是小小的一点儿，就好几80多块钱，恨不得那个宽度也就3厘米、2厘米宽
啊。他是按克算的吗？
不是，当时问多少钱，他说是多少多少钱一两，
嗯
啊，
因为那个玩意儿它确实是压秤，然后呢，我们对一两又没有多少概念，然后就想说，你看着就是可能大拇指宽的那么一点儿，那一小条
就已经是一两了，是吗？
多了好几两了，
啊，
那个东西本身就压秤，而且它里面那些糖凝固以后是很沉的，
对，
再加上它切的时候它不是垂直给你切下去，
嗯，
我想到我看过一个
切成了一个梯形，
抖音的号，就是你跟他说哎，就指在这儿啊，然后他说哎，切了啊，然后咵歪了一下，咔嚓就一大块就下来了，
正常来应该是很窄的一个长方形，它切了一个等腰，
因为那个切糕它本身已经体积够大，
嗯，
它的厚度已经相当厚
了，是
的，所以你本来如果就切一小条的话，
嗯，
可能这就是一个很贵的价格了。
对，
这
而且我觉得
你说，
而且我觉得切糕这就是他们卖的那个切糕，它其实本身成本就是贵，因为都是各种各样的果仁啊，加那个糖浆什么的。
对，
但是你只要明码标价，我一看你卖这个是吧，那我们就不买。
对，
但是他就是因为大家都嫌贵都不买，
对，
所以他只能逼你就是从这边下手。
对，你他要真给你切下来了，你还真不太好不要了。
对呀、啊，因为你要是说一些可能带小包装的散装的，你大不了我不要、嗯、放回去还行。
我一直就不太敢买切糕，我都直接吃它的替代品。我觉得切糕的替代品就是萨琪玛，
不一样吧？
我觉得差不多，
差挺多的，
就是坚果少一点嘛。你回来嗑点瓜子儿，然后吃点花生就可以了。
哦，你好棒！
你就是
那其实也没有非要吃切糕的必要。
我当时吃了，
我要有一个特别会过的人设在这儿。
哇哇！我当时我吃了那个，我就觉得还好，没觉得，而且就是河北这边的切糕其实不是那样的。
我总感觉河北的切糕，
我们说
粽子呀，
对，我们这边说切糕就是那个黄米切糕或者糯米切糕，嗯，就是里面有枣，然后外面是用就是真的像粽子那种，
嗯，
所以刚开始出来知道切糕的时候就还挺感兴趣，但尝了一下就还好。
我没吃过切糕甜吗？
甜，
甜，
又甜又腻，再加果仁，反正什么的，你就知道那个东西吧贵。
热量密度很大，
一般我不是特别爱吃、嗯。然后说到这个，就是由他来给你操作，给你往里暗中加料的，还有一种，就最近也还挺流行的，就是那种你买那个散装称的那个，就是年糕。
嗯，
比如你说你要一条，他就给你按照你的要求窄窄的一条，但是那一条出来以后，他又给你切成小块，然后给你沾他的那个花生粉，给你拌的时候，他后边那个花生粉就成堆哦，他就把里面他之前藏好的那些给你拿出来、
哎。你说的这个情况，我好像遇到了，
对吧？
我真是遇到了。我有一次是买驴打滚，我忘了是在哪个商场了，驴打滚。然后我说我要多少，然后他就去里边给我切了、嗯。切完了之后，我真的是觉得好像莫名其妙。多出来好多块，
因为它是切完以后再称
啊，
它是就是你要这么块，我给你切碎了，我给你拌上我的这个调料，拌上我的这个那个芝麻粉什么花生粉什么的，我再给你称、
嗯、
然后就趁你不注意的时候、嗯、从花生粉里面就掏出了好多。
哇哦，哎呦，真的是让人觉得吃起来很难看。
是，哎，我还有一个之前刚上班的时候，在华为它有那个大时代嘛，就是有一个荷叶炒饭、
嗯
啊、我说我要去吃这荷叶炒饭、
嗯、
荷叶炒饭它就是其实类似于酱油炒饭，在一个玻璃罩子里待着，它要给你蒯出一人份来，它要给你重新热一下、
啊、
然后蒯的时候呢，你就发现那荷叶炒饭它是有那个腊肠的嘛。
是的呀。
对，我就盯着那个数，我数了一下，一共八片腊肠、
啊、
它给我炒出来以后，炒完了以后拿出来，
嗯，
变四片了
啊！
他就把那辣肠在那、
哎、像前些年的麻辣香锅，对不对？
对对对。
因为有一个视频说麻辣香锅，然后他要对比一下他拿了多少和最后炒出来的话，这锅里还剩多少？
嗯，
就是那个人数过，就是他拿的这个几片，比如说是几片肥牛，还是几片这个午餐肉，就这种，
嗯、
我也记得有过类似的。对
对，其实我们刚才讲，比如说让，
等我先插一句啊，
你说。
你吃过麻辣香锅炒出来还多的吗？
没有，那是上一桌剩的，直接给你了。
对，上一锅里头剩了一个虾，
哦，
一个整虾，一个虾脑的一锅，不知道为啥跑到我们，我们看了半天，说这确实是我们的，我们没有点虾，我们就怀疑可能是上一锅人出锅盛去了，没盛走，就一块下一锅也没刷，直接炒，
太可怕了。
但是还行，
我是觉得，我们刚才聊这个。我们刚才聊的这个刺客啊，就是比如说这缺斤少两啊什么的，
嗯，
这个属于不太合法的范围内了。但是我们通常情况下意义上的刺客，好像他都还是在合法的范围内
的。是
的，对，就是他让你有种哑巴吃黄连的感觉。
是的，就是我怎么这么个傻逼被你这个傻逼给骗了？
嗯，差不多。你比如从小啊，就像你刚才说切糕一样，我刚才也想起一事来，我从小去买豆腐。就是那种，你特别是到晚上到下午的豆腐快要，反正豆腐也
不。你是买那种就是推车那种散装
啊，都是
切
豆腐、
啊，
小时候全都是切的豆腐。
对，小的时候。
然后我们
小时候都拿黄豆换。
对，我奶家那边也是。
哦，我们就只能去买，就是切。然后哎，你说我要切到这儿，他给你比量一下，你切到这儿是吧？哈，好。你本来想说从指头里面切，结果他会从指头外面还得隔两指，然后切下来那一大块。我拿回家以后。我老是说这也吃不了啊，你买那么多回来干什么？哎，从此以后就给我限价，你再去买豆腐你就说我今天就要一块五的豆腐、
嗯、
你把这一块五先给他，你看他怎么给你切。然后你就发现买回来豆腐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就是他生怕切大了他亏，所以
对，他先切一块八毛的，然后一毛一毛给你往上加，
就恨不得都给你切得很碎、嗯、就这样。我就记得我第一次 我第一次意识到有刺客这件事儿、啊、哈，是我小时候，我二姨打了一辆出租车。青岛那个时候，大部分出租车都要么是夏利，要么是拉达，就是那种相对比较简单的小轿车、
嗯，
简单的小轿车
啊，就是一些比较
没有门儿，
有
三蹦子，
也不有
四个轮儿，
就是像以前那种小富康就那种车，嗯、就是比桑塔纳还要再早一代
哦，
但是那个时候也有一些豪华车，就相当于现在的专车和还有豪华车一样。那个时候我记得青岛是用红旗。就是普通的出租车是刷成红色的，那种比较豪华的出租车是刷黑色的。我二姨是一个非常节俭的人，从来出门不打车，就是能走路她都不坐公交车，省五毛是五毛的那一种。
你二姨会走路去纽约吗？
应该不会，因为她没有这样的消费欲望。
去纽约参加时装周，
排队跟她相亲的人排到了巴黎。
没有，反正故事就是大家肯定也猜到了，他在某一个下雨天，然后他真的是忍不住了，也等不到公交车，他就家里要马上回家给我姐姐做饭，所以他实在是不行，他就打了辆出租车，结果好死不死就打了辆黑色的豪华车，那个价钱简直是普通车的三倍左右。
那这个是人家也是明码标价、
啊、对，人家明码标价，但是就是他自己不知道。
哦、
他就是完全是因为他自己不知道原来出租车还分这个豪华的和普通的，所以他就一不小心打到一辆豪华的，最后一结账的时候那也没办法，那也给人钱嘛，给完了以后这个事儿好像他就回我姥姥家说了能有好几次。
我以为你当时在现场呢，你不在现场。
我不在现场，但是就是他回我姥姥家说，我住在姥姥家嘛、
嗯、
就光听这个故事听了能有两三次，就是他一直在重复这件事情在说。我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啊，就反正多少就有刺客的这些概念了。
但是青岛这个出租车分两个颜色这个事情、嗯、我也是第一次去青岛出差的时候我才知道，就下了飞机往外走，他就出租车那个大厅呢就是分两边、
嗯、
黑色的和就是其他颜色的、
嗯、
然后但是因为可能在机场他是有专门的管理员，他会提醒你说这个是贵的、
嗯、
这个是便宜的、嗯、那我出差我肯定选贵的呀。
贵的和便宜的差多少？
差不少，具体
一倍，
嗯，差不多。那、
啊、
因为具体我也不太清楚，嗯、
因为我当时坐的都是正规出租车，那个时候还没有网约车，没有专车什么
的，
所以同样是正规的出租车，你都可想而知，它也干净不到哪儿去
啊。
出租车都是又长又脏又臭的
啊。对，那个时候的出租车呢，打表的那就那就、
嗯、
很难说了，是吧？所以我们讲刺客的几个高发领域，比如说散装食品、海鲜、生鲜市场。
黑车、黑心司机黑心车，
对，总来讲就属于我们抛开像我二姨这种就是自己可能对市场不太了解这种情况下，他就是他即便他是合法的他是合规的，但是你就是有种上当受骗的感觉。
对，
比如说我们看就之前中学高的事件，
嗯，
那个刺客这个词儿不就是因为他起来的吗？
但我觉得就是他只是定价很高，
对，
他可能宣传的说我这个东西可能就是不值那么多钱，
对，
但你真正可能还主要在那些商家他卖的时候把那些
冰
棍都混到一块儿，你根本分不出来哪个是哪个，
是这个样子。
他虽然把价钱都贴了满冰柜都是，你根本也对不着，对不出来。
所以说作为生产商来讲的话，他刺不刺还好说，但是主要是销售端可能就很容易刺人。
销售端这个东西在产品出就是因为我是学市场营销的嘛，就是在出样的时候其实对你终端的消费的这个行为非常关键，所以消费者是不是在货柜上能拿到你这个东西和是不是第一眼能看到非常关键。
对，
所以比如说他想真的要卖这个东西，他肯定会把它摆到一个非常明显的位置和让你不那么容易辨别到它和其他的价位有太大区别的这个位置上。
对，就像中学高，他会混在一堆冰箱里面，一堆冰柜里面，然后他把他的价格虽然也是明码标价贴出来，但是贴的不会那么显眼，让你看到
放到了最后一边。
我觉得会不会也是因为这个东西你如果单独给他拿出来一个地儿卖，大家可能觉得太贵了，也不会有人买，但是它有保质期，那些商贩就说那我赶紧的给它卖掉，就是能混到一个是一个。
是，
嗯，
对，
有可能是这样。
因为如果他可能大家 没有那么熟，但你旁边的可能什么小布丁啊什么冰工厂
是
你是知道那个价格的，但是他们两个放在一起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东西应该也贵不了，
是的，
结果
对，所以我们就可以说消费刺客其实就是一种销售手段，是一种在合理合规的范和合法合规的范围内的一种不太合理的一种消费一种销售手段。
但是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也可能是因为供求关系和整体市场的因素会导致它，我们认为它是刺客。比如说前些年就会有比如说葱姜蒜突然在某一个冬天或者某一个季节的时候涨价了。
对，
因为小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我有一次去买蒜哈，买姜，我因为我去买的时候我心里的价位也就是4-5块钱一斤，但是我问这个商家的时候他跟我说12块钱一斤，我说姜什么时候涨到12块钱一斤了，他说小伙子年初就是这价，
对，香菜还68块钱一斤过呢，
对，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刺客这个东西当然也分很多种因素，比如说是商家的因素，比如说是渠道销售商的因素，也有可能是供求关系的这个因素，它确实季节在这个供应的时候它就少，所以它的价格可能就上去了，
对，总之我是认为就你刚才说的这个情况在我这儿还不叫刺客，就在我这儿这就是市场关系，就是供需关系嘛，那你确实是，
那我跟你说一关你看算不算刺客，就是我去买鸭脖子的时候，就跟刚刚邓龙说的他那手奇大，我就是我跟他说要一点儿，就是他这个人不知道一点儿是什么概念。我说，那个就是那个甜辣的，你给我来一点儿；香辣的，你给我来一点儿。他说好嘞，甜辣的。我说我要一点儿，他给我拿了10来块儿，就是他的一点儿，他跟你说的不一样，就跟你剪头发似的。你说你给我少去一点儿，那个剪头发的人永远不知道那一点儿是多少。
对，
那我跟你说，我有
后来我只能就是跟他说，我说。甜辣的过来4个，
对，非常具体，
对
对，要特别具体，你告诉他，
对，
因为我有一次在那个鸭脖子店，我忘了哪个牌子了，当然其实我也不能点名说它不好，但是我真的
是
觉得
应该是
太贵了，我去买鸭舌，我说我觉得我也说了我是要一点儿，然后就那手一下这俩手抓满了，
因为他鸭舌本来也不会在外头放很多，
对，但是它其实挺贵的，我后来就发现还挺贵的，然后称完那些79，我说我要不我跟我旁边的朋友说，我说要不少来点，他说那你爱吃你就都拿了呗，我说那就算了，那79就79，
哇，你这个朋友也真的是
好棒，
因为他也爱吃，也是个馋逼，
鸭舌是我遇到过的第一个就是鸭货刺客，我也是以前不知道鸭舌真的是卖到上100块一斤，就是好然后我就想，哎，吃过朋友带过的一次鸭舌，我说，哎，鸭舌还挺好吃的哈。然后我就跑到，也是大概就是你那个品牌去买鸭舌，然后我就去买鸭舌，我就人家说你要多少，我还说你抓，没事，你使劲抓，
使劲
抓，
那你可是给了人家一个就是免死金牌了。
对，那个销售的表情，真的那种感觉就是，
终于来了一个。
对，然后反正也不多了，我都给你吧。我说行，那都给我吧。我想鸭舌这东西，就是一下一根，就是一口一根的，这吃不了多长时间。结果一称，给我称了300多块。然后
是上那进货去了，拿零售价进货还是？
我当时就倒抽一口冷气，但是心里面还要表现出你不能表现出跟你刚才的这个很豪迈的这个气质不太相符的东西，就是好吧，那就300多块。
我现在回想起来，就是不是他标的那个价格是？它不是250克或者是200克，它可能标的是不是50克，然后几十块钱、啊。
我就记得它是128，
对吧？
有的是，有咱们正常来讲，一般我们都会第一个反应是多少钱一斤。
对，
但有的它其实是多少钱50克，多少钱250克。
对它，有些品牌确实是没有统一那个规格，就是它确实会有些价钱是500克，有些价钱是250克。这个
它的字给你打得很小
很小，还非得看。讲到这个地方，我一定要讲一个我上个星期发生的故事。上个星期二，
非常的精彩。
我去和我同事买婴儿车，他
你要坐婴儿车？
他刚生了孩子，然后他去
试。你要试试婴儿车？
没有，他去世纪金源买婴儿车，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带上我，可能只有我休假在家。
你跟他婴儿一个体型。
那还是刚生出来两百多斤，
胖小子，
那还太好了。然后他在里面挑婴儿车，我也就挑完了，他正在和人家里面谈价钱，我就在走廊上走走啊走，哎，就碰到一个卖话梅的一个摊儿，
哎呦，
哎，
重灾区来了，
话梅摊儿真的是重灾区，
嗯，
就出现你刚才那个大手抓，玩了命的抓，我就想说，
然后他还不让你抓，
对，我人家也是明码标价标的，
嗯，
就是20块钱50克，也就20块钱一两呗。但是说实话，我真的对于一两话梅有多少这个事儿没有什么太多的概念。
嗯，
我就他让我尝一会儿，我就尝了一会儿，我觉得还挺好吃的，因为不是很甜。那你就抓吧。那这我人生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女士的手能够，就是
能够一次抓两斤。
我学钢琴学的时间也不算短了，她那个手能跨11度，真的。
我跟你说，那就是抓钱的耙子。
我玩了命的抓一把就行了吧？不，人家抓了3把。
你说朗朗，你把你的头套摘了吧？
我看旁边又有风干的香菇。我就想说，我妈很喜欢吃风干的香菇，那你也给我来一点吧。她好啊，然后啪又开始抓，最后抓完了以后，抓了3-4种吧，4-5种，4种，你猜多少钱？
4种香菇啊？
没有，就4种话梅加香菇，加上什么这姜片之类的。
那200多啊？
我当时在称的时候，我就预感到了不妙，我心想说，
你能跑路吗？
对，我心想说，只要今天在300块以下，我就能接受。
嗯，
900，结果
啊，
然后他最后一结账就是886。然后他还
哇，这个数字好吉利，你要买啊！
我真的要886了，我真的要。
你怎么会？那你这么多，你可以说不要的。
对，
但是他会跟你说拿出来的放不回去。
嗯，
你说放屁！
然后
900多，你真的是疯了耶！
对，
你经常会去金源消费吗？金源的商家，你们注意了，有个胖子经常会去你们店里使劲宰他。
然后他非常幽默的跟我说了一句：“你要凑1000吗？凑1000，我可以送你点东西。”我心想：“你把这个店送给
我。”你要说你要凑1000，我可以给你减15。
你把这个店送给我都不值1000块钱。
我想说，那个婴儿车多少钱呀？
那婴儿车不到8000-7000多吧？
哦，
那行，
也挺贵的，7000多8000多，
也不便宜。
是婴儿汽车吗？可以开上
路。不是，我觉得金源可能有2个人贼着这俩人，
不会，
就说他们去哪儿就宰这俩。
真的？怎么？
金源过半，
你们是进去之后身上就散发着金光吧？
我就
不是，怎么会有人买900多的话梅？
然后我就真
4种，
几种他也不可能900多。
我。
这个世上没有这样的道理。
对，
我跟你说，我就是我，你
只要不是来批发进货的，你零售你就零售不出900块的话梅来。我然后就付账了。
你当时就应该给他喂一勺鹤顶红，让那个销售人员。
我要是你，我当时就打那个市长热线。
嗯，
但是人家真的是合规的，就
合规的他也是
合规的。你说我不要了，你拿回去点儿，我觉得是 OK 的。
对，
900块，我的天！我们那天吃饭多少钱？9个人。600多，
对，
是吧？
嗯，对啊，
我们还在人家那个就是外婆家包间里头大呼小叫的，
大聊特聊，
嗯，都没人管。
然后我为了让这900块花的值当一点儿，
你在商场里直到闭店才走，
我又买了个更贵的，好显得它更便宜。
没有，我就拿出300块钱左右的话梅给我同事了，我说你老婆就是刚刚出月子，你给她吃话梅吧。
刚出月子是应该吃话梅进补的吗？
我不知道，我就说他可能食欲不太好吧，应该吃话梅开开胃。然后
他生的是男孩女孩啊？
男孩，我酸儿辣女。
对，
我都生完了。然后我就说，就这样就显得好像这900块钱花的好歹还包含了一部分礼品。
我天哪，那你妈吃了这个香菇会流眼泪吗？
我绝对不能告诉她，我告诉她的话，他能
一个山东人会把你这个贬出家门。
哎，如果是你二姨知道了这件事情，如果是他的孩子做了这样的事，他会上吊吧？
嗯，他会勒死他孩子，应该，
然后再上吊。
我要是你妈，我也会勒死你。
勒不死，太胖了。
所以啊，我想说，我也想说，嗯，就是中了消费刺客的这件事儿，是不是真的还挺冤大头的？
就我觉得
但是我觉得它有教育意义。
我觉得是你不好意思，其实我也挺不好意思的。但是900多块钱实在太离谱了，900多块钱我肯定好意思了。
是的，
而且我一直有一个问题，我一直很，他们就不，我觉得他们把这种就是这种散装的食物，然后 按各种不同的重量来标价，什么这个是五十克多少钱，
嗯、
那个是250克多，
那个、克
对对对对，
三十克什么的，
我觉得极其不合理。秦始皇2000多年以前就统一度量衡了，
对，
他凭什么到现在又给我开历史的倒车？
对，就是这个样。
那我们就去开车撞死他。
嗯，于是我又想起我姥姥的办法来了，就是以后直接就给他限定一个最高价，我今天就是来买50块话梅的，
哦、这是可以的。
那如果你说我就要50块钱话梅，结果他就给那三粒儿。
转头就走，
因为想就50块钱那么点儿，
不，你拿出一把刀，你说我是刺客，
我是真刺客。
对，对面说我是郎朗，
让郎朗给我抓话没可以，
我跟郎朗的手都不一定能有他抓的多，
可能没有，真的没有，
嗯
啊，真的吓
人，太吓人了。
但是我偶尔可能会买一些，就是鸭脖子什么的，我觉得可能。超出我的预计了、
嗯、
或者是我每次会买一点他那个专门有拌那个素菜、
嗯、
就是他最后给你会浇一勺那个辣油，我很喜欢吃那个突然冒口水然后我之前就老去我们小区旁边有一家，然后后来我就不买了，因为我每回跟他说好多次都是他媳妇在、
嗯、
我每回跟他说我就要一把
啊、
嗯，就是
抓出一堆来，
不是因为我都已经说了一把，咱们正常人一把就一个手呗，
对，
他是一捧他的认为只要他的
认假手，
对，他的认为就是这一把呀，就是说我手伸进去拿出来这算一把，但是你甭管我几个手、
嗯、
啊，我们一家三口六只手伸进去那也是一把、
嗯、
他应该拿个铲车买、
嗯、
对，反正我就觉得别人刺可能只是想买根冰糕，最后花了能有个10来块20块这种刺，我就一次都是成千上百的刺，成百上千的刺。我觉得
你真的是，
哦，就是
你真的是销售行业的福音呢、哎。
嗯，梁小白经常跟我说，我要是去商店，比如说我要去丝芙兰，都不用销售，我自己站那儿说，我就能自己催眠我自己。
就好几年前，好几年前，我跟他我们几个人去过一次济南，在济南恒隆的，因为我们是去那儿玩的，可能去看看大明湖，看看什么的，就是太热了，我们找一个商场凉快，可能喝个东西什么的。他去了一家小罐茶，并且还在那儿买了
10000块钱的，
也没有。1000来块钱吧，
啊，一千也不少，好几罐呢。
对，你先不说这个东西，你会不会买了自己喝？
嗯，
就是你去玩去，你也不会跑到一个卖小罐茶的店里去。
如果是我的话，就坐那儿尝一尝，就喝完就走了，就完了。
所以你说我这种人是不是也不该人家消费刺客吧？我就活该被刺。
是的，
是吧？
是的，他就是你就是太不好意思了，因为你其实你已经意识到你这个东西太贵了，
对，
超出了我的预算。
但你还给别人找理由，我觉得这个有点过分。
对，我就心想啊、嗯，
你是消费贱奴哎，
你是那个 ATM 机，
哎呀，这样真的不好。可是从那个话梅事件之后的这两个星期，我就决定我要过一种相对比较
清贫，
对，清贫比较节约的生活，就是、
哎、你看我俩的眼神，
你清贫是因为你被刺太多了，你把钱都花出去了，导致你清贫。
是的，就是
你就是把这个钱补回来，然后就再过继续过奢侈浪费的生活。
嗯，
还
不会。
其实除了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就是这种买散装东西的大型的这种、
嗯、
消费刺客的集中爆发区，还有一些刺客其实不是你买东西的。
嗯，
他就是其实有明码标价，但是呢他会给你暗中或者说给你就是再给你加价，让你不得不选择他。
哎，
比如
就开锁
啊，
我这辈子就
遇到
那
啊，我也有
遇到过。
嗯，200块就最后付了他600，谈的时候是200，
因为不是因为他是。我是找的那个网上有那个就是他那个美团有正规的那种开锁的渠道，他就写了就是包含什么费用什么费用，然后他来了也说这个费用是什么什么什么的，我会按这个来收的，然后就是说我先试一下，如果那个锁能打开咱们就不用换锁芯，你放心100%他得给你换这个锁芯。
他就一下然后你这锁就废了。
对，然后他说哎呀那你得换锁芯啊，我说那锁芯，他说我这有啊，我这有那个好一点的，有那个差一点的、
嗯、
差一点的是300块钱、
嗯、
好一点的呢是600块钱、
嗯、
我说但我也不能不换呢。
对呀、
啊、谁我就是你要赶着进家门啊。
我当时遇到的问题就是
而且就算他给我开开门以后、我不能说这一晚上我门没有锁在那待着呀。
是的，
那能怎么办呢？
就对
对，我说那我不行，太贵，我其实也不太会砍价，最后我给他砍到就是说300块钱，但是他给我用那好的锁芯儿，但是他身上也并没有拿出那两个锁芯儿来、所以他说我得下楼去拿去，所以他到底给我拿了什么锁芯儿我也不知道，
他可能就那一种锁芯儿，然后让你选。
我这个就吃一堑长一智，我就赶紧的，我从京东上买了个锁芯儿，我就备在旁边。
对。
我当时换门锁的时候，就是我跟他僵持了得有20分钟，我就说你这个价格的话我不接受，我想要叫另外一个人过来，我说你这个钱我们先等一等，或者是说那你想一想，你跟你的老板也说一下这个究竟值多少钱。
他的老板也是知道他这么挣钱，
但是其实他可能就是这个老板
哦，
所以我跟你说，就是你不能说轻易的就认这个价，你如果有那一丝说啊那算了就认这个价吧，他就抓住你这个心理了。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遇到这种问题的话，你还是要淡定，要跟他 battle， 你不能认输，因为合理的我能掏钱，那这个东西不合理我们就不能出这个钱。
我也很想像你这样想，但是每次就这种，
快来说一说你又亏了多少。
就是200变600嘛，就每次就这种一锤子买卖，并且还是类似于有点趁人之危的这种时刻的消费。但是我除了开锁，我也想不出别的这种场景。
我之前在好几个播客里，我都反复提到过，就是身为中国人，你这辈子必须得踩的坑，你不踩不是中国人的有开锁，空调
架佛、
以及之类的，然后还有就
是
装修。
装修很容易，装修
真的是一个地方一个坑啊，真的是
装修真是出刺客的，
是
就完全不在一个维度上的，降维刺客的都是。你们去的理发店会不会出刺客？就是你比如说我今天就是想花29.99去剪个头，结果花
了我最后充了2000，我最后充了2000，充钱的时候说你每次来找我，你充这2000块钱里边每次按照59来扣，因为我现在是总监，我一次是98，那你用这个卡你充2000，你每次过来就是59，我说好，我下次再一去，李先生不好意思，我这个升为这个副店长了啊，我们这副店长的价格呢就是128一次，那你划这个卡呢就是98一次，我这样里外里一看呀。一样，我就把2000多这个白白给你了。
对，就是这，你说你
不说你能给我降级吗？
对，
不行，
请降回来。
你必须找我减，你这在我这充的，就得在我这减，真的是。
你说本来说办卡，或者说是对办卡，或者说是让烫头，让怎么着，那个算是过度推销。
全店都变成总监了，
对，那个还不算刺客，但是像你这种情况就是真刺客，
是，
就是一开始58，结果办完卡反而要我98。
对，就我就觉得非常奇怪，我说那你不是答应好，那真的不对，因为我们这个店有调整，那我就是升上去了。
对，
我说那我还得恭喜你是吧？我心里想，我真的是醉了。
对，
后来把那2000块钱我用完了之后，我就再也不去了。而且之后所有的店跟我说办卡的时候，我都说我不办卡。
对，我现在宁可在互联网品牌剪头，就是一次。
我也是，因为我特别怕推销，
我也是，
因为我特别不好意思，他一旦推销，我觉得我肯定会花钱，所以我就一直剪快剪，哪怕我就丑一点，我剪那个物美那10块钱那个，我也不去。找任何就是说要充值要这样的。
我前一段有一个朋友就在我们家楼下这儿，我们这邻居啊，充了2000块钱，说你这一年在我这儿免费剪，没过俩月这店黄
了。
他说他就联系那个人，还好联系上了。他说你去旁边那个店，我把你的信息都给他了。旁边那个店说那不好意思，之前那我不能按照之前那个价格来扣你的这个钱了，我只能是每次68来扣你这个店，因为我们这个店它也成本呀或者定位啊跟之前那个店也不一样，它之前那个店普通的剪发才58，它这扣它的那个会员卡里的钱就68了。我说你看拿捏你了吧，
而且你这个68他还得跟你说其实原本价位是100多，
是都是这样的。
是的，
非常可怕，
那个服务完全不一样了。
而且我小的时候，因为我有一次，高考完了之后我去烫头，
庆祝一下。
就可能高考之后都有一个这样的仪式，不是烫头就是什么
染头，
对，染头，要不就是做什么纹身之类的。我同学就基本上都踩过这样的坑，我去烫头就是 他说这个东西已经给你抹上了啊。
嗯、
我说哦，他说那你要选这几个染发膏了。你要选哪几个？我就说我要这个颜色嘛。
嗯、
他说这个颜色也有三种不同的价位。
嗯，
那第一种不同的那，他说那最便宜的就已经是200了。
哦，
你想我高中的时候，我高中毕业200，
你说算了，
我说大哥你要我命是吗？他说，那我们目前就是这价位，而且他
那烫之前没问多少钱吗？
他说你这个烫下来也就100来块钱吧。
嗯。
然后后来就说我们这个今天那个便宜的那个膏没有了，你得用这个。后来我就说，那
这些做买卖的人，
钱呀，
我说这些做买卖的人，他生意不好，他活该。
对，我说我没这么多钱，我当时还傻，我说我就都掏出来了。我说你看我身上一共就195，我印象特别深刻，我身上就195块钱，我去烫头，我心想我花150烫头，我还能剩点，我回去跟同学吃个饭。这我饭也没吃上，最后灰溜溜的回家了。烫头这事儿我也没跟我爸妈说，回去还挨了一顿揍
啊。
他看不出来你烫头了？
能看出来呀、
啊、
就是因为
就看出来了，然后还有颜色给我胖揍了一顿说你疯了吗？
高中毕业还会挨揍啊？
对、
wow、
就家教非常严，但是就想反抗一回，因为高考完了。
那你高考考特别好吗？
也没有，因为挺次的，也后来还去复读了。
哦，那如果是现在的你，你将如何应对呢？
现在我依旧会去烫头。
但是如果他跟你说这么贵，你会怎么说呢？
我就说我不同意，那你给我洗了吧。他说洗不了，那你也给我洗，或者我们就叫警察来，我报警。
哦、
我觉得现在就是这个底气，嗯、就是现在我觉得大家就不能说我认栽认怂这个事儿。
嗯，
尤其是生活在北京，你可以有几种途径啊，打市长热线。
我以为打市长，
对，打市长热线电话投诉，对吧？那还有一个消费者热线，你知不知道？12315，对不对？还有另外一个情况，12315还有一个网站，
嗯，
你去网站上，你可以写个2000字，
大众点评吗？
对，举报大众点评，你也可以骂他，或者是给他一个特别大的差评，然后你就让你很多的朋友都去给他差评。
对，如果杭州的朋友呢，你可以拨打1818黄金眼，
1818黄金眼绝对帮你忙。
嗯，
但是我觉得900块钱画眉这事在黄金眼上就不太够看了，就
没有900块钱，你那肯定也是近半年最值得期待的一期。我跟你说，
真的是，哎，要不你去杭州讲吧。
我去杭州
打电话讲去。但是其实，
冤、大头，
你说你要说怎么对抗这件事情，我其实也不会像德龙那么敢对抗。我能做到的可能就是我不去接触。
我跟你说，我也是近几年才敢对抗，前些年我也是默默忍受。但是你想，
我不是忍受，我不去，我尽量就离他远一点而已。
就是你
别，
我是觉得他欺负人真的欺负太过了，所以你不能忍。
反正我会合理化自己的这些行为，我会心想、啊、
那你具体要怎么合理化？
你比如说算了，我就当今天帮他完成业绩了。
那你为什么？
你是菩萨呀。
这，哎呀，我也不想当菩萨，可是就只能这个样子安慰自己嘛。就
助纣为虐，
就他应该还蛮开心的。
对，我觉得如果你要是一个特别抹不开面的人，你可以向我学习。你就比方说锁，我们有一个经验了，我们就不能再锁第二次了。如果一定要锁第二次，没关系，打开以后，哎，师傅，我这有锁芯儿，麻烦你给我换一下啊。那个安更换的费用我是可以提供的。对，
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说，一定要给一个预期和你要告诉他你明确的你的预期是多少，他就可以按照那个预期来卖你相应的东西。或者是说，比如我现在去买坚果，我去买花生，就因为那花生也是散装的嘛，就有一个烤花生特别好吃。因为每次我去的话，我就说我就要10块钱的，因为多了你吃了几天之后它也不好吃了，
会卡喇叭。
对，所以你就说我就要10块钱，它可能多一点，但不会多那么夸张。你说我这12行不行？我说行，就 OK， 就这么。
我不是你这样的方法。因为现在都扫码了，我说要10块钱的，我就直接给他扫过去，
直接扫过去10块是吧？
对，他那个喇叭就响了10元，收到啊、哎！你给我装多了，那你活该，哎，
好，
没有了，转不过去，
他自己就退出来了。对，
他就不会给你那个多那2块钱的。
懂了，懂了，我学到了。
以后我们去买鸭货就这样操作。
对，买鸭货买花，我以后买花没可能都会通过外卖来买，就是外卖真的就是直接就是明码标价。我今天就买47块钱的。
对，有的时候就是有一些东西它有散装的，也有 带好包装的，你就直接买带好包装的就好了。
是的，
哎，但是好像北京会很少见到那种小的那种零食店，
嗯，
就我在外就其他城市见到过很多，他会把之前那种很多大包装的
啊换成非常小的零食。我去长春玩的时候，前段时间我去长春，我看到好多那种店，而且那种店都特别火。
对，你可以就相当于什么，比方说你有一个薯片，你买小包装的薯片的话，你这个包装你可能要一，就是怎么说呢，比方说番茄味的你要一个，烧烤味的你要一个，你可以一次性的买很多，
对，
很多口味，你觉得这样好像很划算，但其实它按斤称
啊，最后是按重量来收费。
是的，
嗯，
其实到时候也挺那什么的。
我刚才说我看到那个长春那边的那个店就好多人在买，然后说拿一兜子可能也就一次五六十，但我一想其实你五六十你单买一个什么零食的话也不至于那么多，可能当然这我觉得这就是一种营销手段吧。
是的，
嗯，
是的，
就神不知鬼不觉的反正你就买多了。
我现在一般去超市或者其他地方买东西我都会给自己一个预算，比如说我今天出来我就带200块钱，
嗯，
或者说我就带500，我去超市我就花100块钱的东西，
嗯，
那超了我就不买就直接走，我觉得这样的应该是
对。
但是你能走得掉吗？就是如果周围没有店员的话你还行，
对，
但是如果有店员的话，
我就这些钱我今天只用现金结，我觉得是 OK 的。
反正对于我来讲，如果我开生意做买卖的话，我可能真的不会当这样的，真的还是要诚信经营。那你说他们这种算不诚心经营吗？
他们这个算恶意经营，
就
恶心经营。
对，
嗯，
他们都是担着风险的。
对，
膈应人经营。
对，他们这样的人跟你说，就是比方说老像你这样给你这样卖900的，
嗯，
真的他走在路上的时候哪一天被一个应激了的顾客拿刀子捅了，那都是正常事儿。
真的，
嗯，
反正我就想至少我应该不会再去那个花美品牌了。
嗯，但是如果你这个要求，按照你这个标准来说，你会不会已经有个很长的单子，就是再也不会去 的品牌，
再也不会去的店，然后一看北京也没几个商场了。
不会不会，大部分商场都还是很诚信经营的。嗯，我心里也有几个非常诚信经营的几个品牌。对，
所以有什么就是刺客没有刺到你反而给你非常暖的经历吗？
有，夸迪。
嗯，夸迪不是个化妆品吗？
对，
他会卖散装的，散装洗面奶，是拿个塑料袋给你压两下，称一称多少斤？
夸迪有线下体验店，
哦，
在华西拉，就是在五棵松华西嘛。五棵松华，你看，其实华西也是华西集团的。然后，那个，
华西也是华西集团，
就是华西 Life 也是华西，
哦，是他们有地产，
对，他俩都是一个母公司的嘛，相当于。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夸迪就被华西 Life 安排在非常犄角旮旯的一个地方，真是亲女儿的感觉，
嗯。
然后我那天因为我一直很注重毛孔清透这件事情，所以我就总是会去。
我们为什么会知道你注重毛孔清透？你怎么清透？
我是大油皮嘛，大油皮很难毛孔清透，因为它总是会分泌油脂形成角栓，如果长时间不清理的话就会有闭口或者长痘。
我们是接夸迪的广子了吗？
没有，这完全不是广告。
我们听一下现在就是化妆品销售的套路了。
哎，
嗯，
然后我就去人家那个线下那边，人夸迪会有一些小气泡的一些护理，就是会就是清洁毛孔，
免费洗脸是吗？
也不免费，深层清洁毛孔，这就是他们的。
啊，
他会用他们家相当于一个院线，就是夸迪的自己的院线，然后里面用的都是夸迪自己的产品，他完全不推销你办卡，你就大众点评上，你就
它，哦，是一个类似于美容院吗？
对，它就是类似于美容院，
像那个樊文花似的。
哎，对，
哎呀，我真的我看那个樊文花，我真的受不了哎，我就是我，反正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在一个熙来人往的那个超市的门口接收银台门口边上，我躺在那儿，人给我弄脸。
但是人家跨迪不是，人家跨迪是走高端路线
啊，
就是，
但也是个商场啊。
啊，是在商场，但是
它相对封闭一点，
哦，是个单独的，
它人是独立店铺啊，
哦，
店铺。然后
那樊文花真的是四面透风，
那不行，那不行，
就感觉你那毛孔刚打开，就不知道进了什么东西，然后再给你糊上。
对，一个刚打开，哎，进了个零钱，进了个塑料袋啊。
这樊文花他们可能是为了卖产品或者这个，
嗯，
但是夸迪的线下体验店并不是为了卖产品，我也不知道他们是为什么要开。
他是卖服务呀，然后让
你花了多少钱，
种草这个东西嘛。
不，
你花了多少钱吧？你就说。
重点就是人家完全不让你办卡，人家也你也
不是你不办卡，你就说你花多少钱。
我等会儿再讲，其实没有花很
多。你不用说，你不用回避这个话题，你就说你花了多少钱，让大家来说一说你。
对呀，
你这个消费对不对？
刚才我问你是说有没有什么就是。感觉是刺客，结果暖到你了，就我看到底有多暖。
他只要不办卡就能暖到你是吧？
反正我充了8000块钱，
这个封
逼不是你不是不办卡吗？不办卡你卡你这个钱充去哪儿了？
你现在住哪儿？我要在你们家楼下办一个美容院。
不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八千好像已经他们家的最高档了。
哎呦，
然后但是
你还办了最高档？
没有，人家就是那个就是给你做护理的人，人家完全全程都不会做任何的推销，你就大众点
你都已经充了，都最高档
了。那是我自己要充的。
对呀，你都
你就大众点评，你就买他每次你买券，每次好像是120几还是200多块钱，
okay.
然后他就是一次一结账，一次一结账，他也不要求你充卡。
那你为啥要充啊？
但是你要，但是他确实有活动，就是你要充的话，他确实每次就很便宜，他好像比大众点评上的还要再便宜一些。
哇哦！
加上他离我就是又，
所以你是看到了一张纸来充的这个纸是吗？一张宣传单页。
对，就是他店铺里面摆着。
你充之前你有体验吗？
有，我就去了五六次了以后，然后我才充的。
啊，
充完了以后，然后后来就我常去了那个人。
好高贵啊！
就后来我常去了，因为他有其他的一些抗衰的一些项目，比如说打光子嫩肤之类的。
他可以打光子嫩肤吗？在商场里头？
他们家有光子的资质。
哦，
其实就是华西旗下有两个店铺，然后那个。
天哪！
哎，东边还有一个店铺，江国门那边还有一个店铺，然后他们那个店铺是有注射资质的，你可以注射一些东西
啊。这个肥太太太吓人了，
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后来人家那个人不做了，人那个人就是
升成总监，
没有，就
因为你这一单升成了总监，
就离职了。
哎呦，
他离职了以后，我当时卡里面还有7000多块钱。就是我除了那8000多还买了一些其他的一些产品，就比如说买了2次光子，2次就是抗衰之类的。
除了8000多元你还买了好几次这个。
对，然后我先把之前那些用完了，然后才开始用卡里面的钱，就是所以卡里面的钱还剩下
七千多，
然后人家离职了以后就全部退给我了把钱。
哦，你这个卡是只针对这一个人？
没有，是针对这个店铺的，就是针对华西这个品牌的。
我是，那你这个人离职了，但别人不能给你做？
对，别人也能做，但是
你得先退再买。
对，没有，但是人家离职之前，人家问我了，说我不在这里做了，我要离职了，那你还过来做吗？
我要转到一个新的品牌去了，我把这家的店退给你，你要跟我去另外一个品牌做吗？
他转行了，他不干这行。
他
良心发现了，
他修空调去了，
他去开锁了。
所以你这个钱退了吗？
对，这都是人家服务的一部分嘛。
那你为什么不在那接着做呢？是因为他人做的好，而不是因为那个东西好？
是因为我现在不是上就是搬了嘛，就离得远了，
哦，
所以我就去一下不方便。
他在勾引你吧？
哎，
没有啊。然后就
感觉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
本来，
第一就是不过度推销，第二就是也不让你办卡，第二就是非常明码标价，第三即便是储值也会退。
他只用了一个特别大的字跟你说充8000，
没有。然后我就觉得我很喜欢这个品牌，加上跨界的产品又很好
用。我觉得这个不能算暖心，这只能说你是受虐狂，然后你被人虐待惯了，然后你被人
突然对你好，
你被人刺惯了，然后人家给你一个正常的服务，你就觉得哎呀了不起。我们本来还想说，就是最后说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就是要么就是我们对抗这个刺客的经验，要不然就是说我们这个刺客有没有什么暖心，结果完全没有。
我觉得光这一个就够暖心了，现在没有这样的人。
没有、
哎、你真的对温暖的定义。我忽然觉得你好可怜，
你生活在冰川世纪，太冷，没有被温暖。
充了钱的理发店跑路了拿不回来的，什么健身房充了钱的拿不回来的有的是、啊
嗯、
对我来讲
真是好吧。
你的人生怎么了？
那我们今天呢也差不多了、啊、然后也聊了一下我们、在消费中的遇到的一些所谓的刺客、
嗯、
对，我们也想到了一些应对办法，但是整体听下来好像作用也没有那么大啊。威廉的方法就是自我洗脑，
自我 PUA， 觉得哎这个是合理的啊，也造福了一方人。
我的方法就是说，我们尽量不去这样的地方消费，躲得远远的。嗯，
但是我的好处就是我下次绝对不会。
就是我一定不会给他第二次机会刺刺我。
我不信。
他也不需要你去第二次了，因为他赚了8000。
对，然后德龙的方法就是选择会和人家硬刚。
我觉得态度还是要强硬一点，实在不行咱们报警，要不就12315上。
也不要老麻烦我们的人民警察。
正义使者，我是正义使者。
嗯，好，谢谢正义使者。那不知道我们的听友们呢，你们有没有什么被这个消费刺客被他刺到的故事呢？如果有，你也发出来吧，在评论区让我们也开心开心，因为毕竟我们也被刺得太惨了，
让大家也避避坑吧。
对，如果你要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够预防或者抵抗这些消费刺客呢，也欢迎你在评论区面和我们交流。
好的，
拜拜。
今天是真的没有介绍嘉宾，
介绍了。